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那么弟兄姊妹，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当然不是长子，怎么会是长子呢？不可能的嘛。那就算是讲到以色列是指着雅各的后裔来说，那么雅各也不是长子嘛？雅各怎么会是长子？雅各不会是长子。但是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主说我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呐，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为什么埃及地所有的长子要被杀呢？因为在神的心目中，以色列是什么？是他的长子。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没有时间次序的问题，不，这是指着在神心中的比重来说的。所以非常的清楚啊！我再举个例子，像大卫，大卫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是长子嘛。但是你看看，我们好不好看诗篇第八十九篇？你看诗篇八十九篇，诗篇八十九篇第二十七节。二十七，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你如果读上下文，是指大卫说的嘛？但大卫怎么不可？大卫不会是他的长子，但他说我要立他为长子。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足够的例子给我们看见这个词首生的，它有两个用法。一个用法呢是时间的次序，一个呢是品质的次序，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你就在这个比方说大卫也好，或者以色列也好，他的首生的重在什么？重在他的品质，重在神心目中他的比重，他的分量是优越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两个意思哪个意思是对的呢？那么每一次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看上下文，这个上下文就可以告诉你说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所以你再读下去，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然后后面说这个他在万有就是说我一概这个什么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也靠他而立。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根本就是创造者，所以他不可能在受造者的行列里。那么你根据上下文，我们就知道是这个首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所有受造之物里面，不要忘记他在还没有他们以前，我们的主就有了。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在所有这些受造这些里面，不要忘记他是最优越的，这是指着我们的主最优越的次序来说的。所以呢，他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前。然后下面才说，因为万有指的宇宙来说的，都是靠他造。那靠他造在原文应该在他里面造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就是万有怎么会在他里面造的呢？那么这个如果你读其他的这个以弗所书啊，我们就能明白到底这个在他里面造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巴西去的话，巴西的首都叫巴西里亚，并不是里约热内卢，也不是圣保罗，他们的首都呢本来就是叫做巴西里亚。这个巴西里亚这个半个世纪前根本没有的，他们是在一个巴西最中心的一个地方，他们找了一块地，然后在那里呢就盖起了这个首都。那么巴西的这建筑啊，是全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注意整个他建造这个巴西里亚城的过程啊，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是当这个建筑师啊，当他去勘察那个地形的时候，他站在一望无际的旷野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没有这座城，但是在那个时候那座城呢已经在他里面，在他脑海里面，在他里面。那么在他里面有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他希望说将来那个巴西里亚这个城啊， 实在说来就像一个喷射机一样，它完全照着七十七的喷射机那个设计在那里盖的，种的树啊，盖的房子，通通最后你若从上空看下来的话，根本就是个喷射机。那么总统府在哪里呢？总统府刚好就在驾驶座那个位置，那个就是总统府。那么总统办公室啊，他坐的位置也刚好在那里。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当这个巴西利亚还没有建造起来以前，但是不要忘记最开始的时候，整个巴西利亚是在它里面，在这个建筑师里面。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完就根据他那个他里面那个旨意，然后有蓝图，然后最后就照着那个。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巴西利亚去的话，你看那就是整个的巴西利亚。那不要忘记整个的宇宙也是如此，那么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意思就是说都是根据神的旨意，然后也是根据他的蓝图，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公师，他是工程师，然后最后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就创造成功了。所以这就证明说整个的宇宙是在一个蓝图，在一个整个的计划底下来创造的。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的介系词啊，我们不要随便把它换了，这里这个靠是错的，在原文是万有是在它里面，是在它里面造的。那无论天上的地上的，所以现在很清楚，讲到万有的时候讲到天上，讲到地上，然后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还有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指的谁说？指的天使说的。所以现在你看一概都是借着他造。那这个借呢，是对，这个借是翻译对了，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所以你看所有的创造都经过他，但是最后呢是为着他，意思就是说这所有这些创造的万物最后乃是为着我们的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宇宙的奥秘啊，你看见吗？到底为什么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不知不觉在这里就对付了，就针对了那个谁的错误呢？就是这个异端的错误。因为在异端，在这个哥罗西的异端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神呢是至善的，这个物质呢是至恶的，人是恶的，所以现在人与神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交通的，所以他们的中间是什么东西连起来的？是一个天梯把它连起来的。那么这个天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天梯里面，然后有许多的天使或者有许多的灵职。那么这个就很像这个旧约里面那个天梯，有天使上去下来一样。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后来爱色尼的人能够接受这个，能够接受他们的思想，能够接受这个哲学，这个希腊哲学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确讲到有一个天梯，这个天梯呢是把与天跟地连起来，把神跟人联合起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天使上去下来。那么根据这些所谓希腊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说这个在神与人之间呢是有各种不同等次的灵职。那么最靠近神的是最高等的，然后有次等的天使，然后最低等的那个灵职或者天使也好，你称他什么都可以，他就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人，因为只有他能够跟恶来跟这个物质来接触的。那么所以这是一面。那么现在呢，如果你怎么能够得到救赎呢？得到救赎就是说你要摆脱这个物质，摆脱恶的，你不能够停留在这个世界，你要往上爬。那往上爬呢，你从一个层次就到另外一个层次，再到另外一个层次。那么你怎么从一个层次到另外一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需要 password， 每一个层次都需要密码，都需要某个知识，然后最后这些知识加在一起，你最后才能够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就是保罗所说的虚空的妄言，这也是他们的哲学，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但是呢，你若根据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连这些天使，这个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神，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而在一切被造以先，在整个的宇，在所有神所整个宇宙里面，他是站在最前面的位置，最优越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所以这就很而且他就是创造者， 所以不要忘记，他不是这个所有灵旨里面，他不是神释放出来这个所有灵旨里面一位，不是。所以很清楚，而且呢，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借着他来造的。所以很明显，我们的主乃是创造者，而且呢，他把神彰显出来。所以在宇宙里面，你很清楚的，他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地位。那么这些通通是他造的。那不光他，那么所以他说他在万有之先，现在很清楚了，在所有宇宙万物，他在万有之先。现在更，所以你根据上下文地位怎么，你很清楚，他不可能是万有里面一部分，不可能，他不可能受造里面一部分，因为他是万有一先，而且呢，万有也靠他而立。那这个他，这个靠呢，在原文是在他里面而立，就是能够站立在一起。所以现在这个万物，所以没有分崩离析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基督里面，你看见整个的宇宙现在能够这样的轮转。大家开车的时候能用这个卫星定位系统，你看见吗？跟非常非常准的，一分一秒都不差的。然后它可以告诉你走这里走那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这，就因为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万有，都是什么？都是在它里面而站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维持维系整个宇宙能够和谐的运行，能够今天宇宙还存在，那是什么？是不只是万物是借着它造，是为它而造的，而且今天宇宙能够继续的运转，虽然仇敌在那不甘心，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就那个整个宇宙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但虽然如此，你看见吗？这个宇宙还是有秩序的，这个宇宙还能够站立在这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你看天都黑暗了，然后地大震动，因为当你打击，这个打击，当这个人打击我们的主，那么我们的主不要忘记，他是维系整个宇宙和谐的，是他把整个凝聚在一起，他是把宇宙能够彼此站立在一起。那么谁如果打击他的话，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受了摧残，受了打击，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打击他，他是维系整个的中心，所以难怪就有了地震，难怪有了分崩离析的情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就是神所创造的宇宙。所以从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原始的宇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堕落了，所以呢，从十八节才给我们看见救赎的宇宙。那这里很重要的，讲的教会，这都是救赎宇宙的这一部分。那么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在整个神的宇宙里面，有自然的一部分，有恩典的一部分。如果你讲的自然的系统，就是我们第十五节到十七节；但如果你讲的恩典的系统，那么这个就是十八节以后。所以我盼望弟兄怎么要记得啊，就说恩典的系统来讲，我们都是弟兄，男弟兄和女弟兄。但是就说神行政的系统来说，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按照圣经的教训，许多时候你看姊妹她愿意蒙起头来。那蒙起头来，不要忘记，这个不是恩典制度里的一部分，这是行政制度里的一部分。所以整个神的，今天神拯救我们，是要把，就是自从撒旦背叛了以后，他是推翻神的行政。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叫仇敌受羞辱。所以讲到蒙头，讲到是为天使的缘故，因为这个天使曾经背叛过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对神的旨意就会明白了。当然弟兄姊妹，神与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弟兄姊妹，我与父，主说他与父原为一，他的生命是一个生命。但是当你讲到神是基督的头，那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整个神行政的系统说的，自然的系统说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有恩典的系统，那恩典系统就是指着那个救赎的宇宙来说的。所以呢，当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那么就讲到 那个恩典的系统，也就讲到那个救赎的宇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哦对，在这里我还要提一点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要提一下，这一点我几乎漏掉了。那么这个